大会的负责弟兄说，我们手册上印的陈根的资料是注重弟兄姊妹单独陈根所用的，我们一同在这里聚会的陈根不受那个手册上的经文的限制。我今天愿意跟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思想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旧约1041面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读这一段经文。我读单数的，请弟兄姊妹读双数的。以布加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神都拉平原。于是总督钦差巡抚也司凡司蒙氏法官和国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以布加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以布加尼撒所立的像前。
那是
你们已听见九滴琵琶琴瑟声或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以布加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因此各方各国各处的人民已听见九滴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以布加尼撒王所立的金像。我们圣经读到这里，从这段圣经我们看见了犹太人被巴比伦人征服了，犹太人亡国了。当时在但以理的时候，巴比伦的王叫做以布加尼撒，他在都拉平原立了一个相当高大的金像，这是偶像，这是假神，然后就叫他所统治的国家里面的人都要去拜这一个偶像，要去拜这个假神。但是王还有两个命令，他说所有的人都要来到金偶像的面前，当你们听见了乐队演奏的声音一开始，你们就要跪下去拜偶像拜假神，假定不拜马上就丢在烈火的窑中把它处死。我们从这里看见了巴比伦王教人拜假神教人拜偶像是用的两大手段，第一乐队所吹奏的声音是引诱，第二扔在烈火的窑中烧死，这是高压。你去读到整本圣经呢，你就看见撒旦叫一个人拜偶像啊，不外乎就是这两大手段。第一，引诱你，叫你发生错觉，以假为真，以真为假。第二，用高压压制你，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有亏损，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有麻烦，你就有痛苦，甚至于你会失掉自由，到了一个地步你会丧命，就是用的 这种引诱高雅的两大手腕。读过圣经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圣经用巴比伦和埃及用来预表世界。为什么圣经要用巴比伦跟埃及来预表世界呢？我们读圣经啊，越读就越发现了，圣经是一本很精确的书，跟科学书的精确一样。他如果用埃及代表世界，他就不必用巴比伦；他如果用巴比伦代表世界，他就不一定再用埃及。但是圣经用这两者用来代表世界，我们读到全本圣经呢，他必须用两者来代替世界，没有一个多的，没有一个少的。你从整本圣经去看啊，好像到启示录十一章还讲到埃及，那个有形的埃及啊，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启示录的十一章还在提到埃及，明显不是指的那个一个国家，明显那个有形的埃及，它是苏联的意思，是指到世界。同时在启示录十四章还讲到巴比伦，他说巴比伦倒塌了，把它比喻成为一个大的城。有形的巴比伦呢，已经是历史上过去的事了，但是在使徒行传十四章还提到巴比伦，明显那个是苏联的意思。一页从整本圣经看见啊，圣经用埃及来预表世界呀，比较注重啊，讲到世界上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讲到这一部分比较有形的。但是你读到整本圣经，凡是用巴比伦来预表世界啊，是比较注重世界里面的人为宗教、假神、偶像、邪灵、邪术，这两部分加起来就是世界，也就是说撒旦的邪灵加上背叛神的人，那么就是世界。用埃及比喻啊，比较注重人的一部分；用巴比伦比喻啊，比较注重啊撒旦邪灵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读到启示录里面啊所看见，启示录里面不是常常讲到兽吗？也有的地方讲到龙吗？就是埃及所代表的，就是巴比伦所代表的。我从前读到启示录，常常看见了有兽从海中上来，有兽从什么地方上来，我就想到是不是末后时代啊，那些恐龙、那些巨兽又出现了？我想不是。以后我的一点比较深一点的领会啊，启示录里面的兽啊，是指到那个时候地上背叛神的人的集团，或者是学术的，或者是政治的，或者是经济的，但是是集体背叛神的，那是兽所代表的。但是启示录里面也讲到龙，龙就是比喻撒旦，撒旦的邪灵，撒旦的邪术。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啊，我们就看见在巴比伦，就是在世界里，巴比伦的王就是世界的王撒旦，要叫历世历代啊，所有的人拜偶像、拜假神，一个用高压压制，还有一个用引诱引诱你。那么这两大手段呢、啊、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啊，常常撒旦是先用引诱引诱我们。如果你靠主得胜，你不要马上啊就庆祝胜利，他还有第二次的攻势，就是用压力压制你。所以你读到主导文，他说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把试探跟凶恶相提并论，而且试探讲在前面，凶恶讲在后面，就证明全本圣经呢，千头万绪，但是在路线上，在原则上是贯通的，跟巴比伦王用的手段一样，先用试探引诱你，然后呢就用凶恶来逼迫你。你再读到保罗晚年所写的提摩太后书，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啊，保罗宣告他对神有信心，他说我信神救我脱离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对保罗这样的使徒来说啊，好像撒旦呢、引诱不大有效了，不能说绝对不会，不大有效，但是常用凶恶攻击他，所以保罗就遭遇到人间许多的痛苦，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生活上的、人际关系的，所以他相信了神能够救他脱离凶恶，一直救他进入神的国。弟兄姊妹，因我今天住在自由地区的国家，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没有什么人干扰我们，只要你不触犯当地的法律，你可以自由敬拜，你可以自由侍奉，但是你不要说我们在这里就没有属灵的危机，一样的有。而在极权国家，撒旦呢、常用火药的膏药压制神的儿女，但是在自由地区的国家啊，撒旦是常用音乐的引诱，是一种温柔的手段。我就根据我个人一点肤浅的领会，我们把这两种地方基督徒所遭遇的情况做一个大概的比较。在极权国家里面的基督徒常常遇见了是人的权柄，不但是权柄呢，是铁拳，有人有权，这个权柄高到一个地步就成为铁拳分子，有铁拳的人呢就无往不利。但是在民主国家啊，我们基督徒是遭遇的是金钱，没有钱就行不通，什么都是讲钱，但是这两者都不是神。而在讲究权柄的国家，大家就全力追求权柄，但是在强调金钱重要的国家，我们的一生呢就拼命的追求金钱的累积，金钱的增多，但是两者都是反神的。你不能说我们在这里没有危机。在极权国家常常遇见的是劳苦的工作，要叫你做人力胜不过的那些苦工。但是在民主的国家，我们常常遇见的是雨落的事情，这个雨落也把你的心，也把你的注意力，也把你的时间从神面前给你挪走，给你分散，也有危机的。在极权国家常常遇见的是强调政治的重要，好像到一个地步政治就是神，政治的领袖就是神的化身，他的言论好像就是圣经，他的做法没有错的。但是在民主国家就是强调经济挂帅，一切都是为了经济，但是也把你的心从神面前引诱，叫你跑开。在极权国家是强调这个 国家或者是党性，用来把人对神的渴慕追求方向搞错。但是在民主国家是强调个人，强调家庭，我个人最重要，然后我的家庭最重要，中间也没有跟神跟主保留有任何地位。而在集权国家，常常也看见了政权跟教会成为对立，常常是政权要控制要压迫教会，要叫教会跟着他走。但是我们住在民主国家，没有政权跟教会成为敌对状态啊，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没有危机，教会里面呢，常常结党纷争，有一些教派的背景，有一些个人的看法，把一个小小的教会啊四分五裂，还是有危机的。在集权的国家，强调啊，好像党性最重要，这个人有没有知识，有没有技术不重要，只要他的党性很强，这个人呢、就居高位，就掌大权。在民主国家讲究个性，我们个人的性情，我的习惯，我的看法，我的这种喜好，甚至于我的成见偏见最重要。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在弟兄姊妹中间充分发挥个性，那么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那么教会就形成一个分裂状态。我们说太多太多，在集权的国家里面呢，他们是无神论的，所以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假神都是非宗教性的。你读到整本圣经，偶像假神啊，有宗教性的，也有非宗教性的。好像主耶稣说，你们不能侍奉我，又侍奉马门。马门是非宗教性的假神。圣经也说到啊，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杜甫是人的神，代表人的本能需要，身体需要，物质上生活上的需要。好像在旧约里面也说到犯罪背叛神的以色列人，神说他们的势力就是他们的神，他们向大欲的王献祭，萌生的技能跟权势都是非宗教性的。但是在民主地区的国家里面的基督徒，我们所面临到的有宗教性的假神，但是也有非宗教性的假神。应该说内容比集权国家里面的弟兄姊妹面临到更复杂的试探，面临到分量更重的一种挑战。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有宗教性的假神，但是也有非宗教性的假神。那么做一个结论，在集权地区的基督徒，他们所遭遇到的是高压的压力，火药的，甚至于必要的时候会丧命。但是我们在民主自由地区的基督徒，我们所面临的是音乐的引诱，是温柔的，是缓慢的，常常是隐藏的，有的时候叫你防不胜防，有思想上的，有生活形态的，有人际关系的。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在这里很轻松，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问题，同样的也是面临到属灵的挑战。不过撒旦用的是音乐的引诱，不是用的火药的高压。好多年前 在台湾听一个香港的牧师讲，他说有从极权国家逃出来的一个弟兄住在香港，那么香港教会弟兄姊妹很同情他，很关心他，一段时间以后就问他，你在那个极权高压里面呢，受过很多苦，现在你在自由地区，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我们能够在哪一方面呢帮助你们的教会？这个弟兄说，我刚刚到香港，我有这个盼望，我住到不到半年，到今天也问我，我就说，弟兄们，你们的爱心呢，我们很感动，但是你们没有资格帮助我们，因为我看你们讲享受，讲轻松，讲舒服，你们所追求的都不是以神为目标，你们不能帮助我们。固然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帮助那种受到几十年的那种火药高压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帮助他们什么？不过简体字的圣经几本，诗本几本，多少为他们有点祷告，然后我们还有什么能够帮助他？应该说没有资格。他们在那个火窑的高压里面呢，是面对到生死，他们还承认主的名，还在正道上站得住。我们在自由地区，东南亚、台湾，在美国，我们都是松懈的，我们都是瘫痪的，我们都是昏迷打盹的，你怎么能够去帮助他？他们在那个真刀真枪的那种战场上为主，为主的道征战几十年，顶多几本圣经，一点诗本，一点录音带而已，我们真的说没有资格帮助他们。我们在自由地区啊，在撒旦手中第二个武器引诱里面了，我们已经麻木了，我们已经瘫痪了。我常常想到，假定在东南亚，在台湾，在美国，在其他的自由地区，有一天神要对哪个弟兄姊妹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能为我去呢？恐怕连一个以赛亚的回答都没有，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没有。我们已经在世界上啊，好像生根了，我们的心已经在世界里麻木了，已经瘫痪了，我们所有属灵的装备啊，都已经解体了，一点武装都没有。所以神在我们中间照样的被冷淡，照样的受到阻挡。我们就看见了，这是撒旦的两大武器。但是我们要读第二处圣经，请你翻到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赛亚书十四章，旧约八百二十四面。我们先看第四节。你必提起提在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火尽熄灭，强暴的火尽止息。我们再看同一章十一节，十一节，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扑的是虫，上盖的是蛆。这两段圣经呢，是以赛亚被神的灵感动，论到巴比伦王说，他说到十一节，说巴比伦王啊，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扑的是虫，上盖的是蛆。那就说撒旦最后啊也灭亡了，不但他灭亡了，他手上的两大武器，第一威势，火药的压迫，第二琴瑟的声音， 罪的引诱，也跟他一道下到阴间，一道进入灭亡。所以弟兄姊妹不必怕，我们的神是永远得胜的神，我们的神是最后得胜的神。撒旦呢，不管在幕后的时代多厉害，不但是非常火药啊，而且可以说无孔不入。但是圣经已经把他的结局告诉我们，他最后是丢在硫磺火湖里，他手上的两大武器啊，要给他一同灭亡，威势也好，情色的声音也好。所以我们不管在烈火的高压下面也好，在音乐的引诱下面也好，我们都相信了我们靠主得胜，而且得胜有余。盼望我们住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要关心自己的同胞，要关心同胞的得救，不让学术，不让科技，不让金钱，不让舒服的轻松的生活形态啊，让我们拜假神，让我们拜偶像。今天一点点灵修的交通就结束在这里，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你再一次保守我们心怀意念，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每一天每一件事都是活在圣经你的话语里面，我们不远离真道，好让我们的心思不再偏离左右。我们承认我们自己都是软弱败坏的人，但是另外一面我们绝对相信，什么时候我们软弱，带着软弱投靠你，你的能力在我们软弱上能够显得完全。我们把今天我们的心交在你的手中，愿你从早到晚保守我们在你面前警醒谨守，能够领受你要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把感谢赞美荣耀通通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靠着圣灵随时都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在这一件事情上警醒不倦。如果我们讲主耶稣要再来，你要警醒，很容易就明白了，是吧？若是半夜来怎么样呢？若是正在打麻将的时候来怎么样呢？有人问我可以不可以，我打卫生麻将不输赢的。请问你摸一个牌的时候耶稣来怎么见耶稣？我很有问题。我想这个答复这些啊很多生活上的问题啊，有很多最简单的方法，我想这是最简单的。你总不能不警醒一路搓一路等耶稣再来吧，是吧？有时候我们夫妻有争执，万一有人动粗啊，手刚刚提出去的时候耶稣来，你小心怎么办？哎呀，真是要警醒啊，真是要警醒啊。你拿一本书，这本书不大好或者是不好，你正在看的时候主耶稣来，你说你怎么拿这本书见耶稣？若是我讲主耶稣一定会再来，活在早晨，活在中午，活在夜班，他不给人知道什么时间呢、啊，所以我们更要警醒啊，这随时都要警醒。你们在不知道的时候，人子 就来到了。我想这个警醒很容易了解，
但是说
要在祷告上警醒比较难得。这耶稣再来警醒，这是触目惊心的。你说在祷告上警醒，祷告还有什么好警醒的呢？哎呀，其实啊，就是因为在祷告上不警醒，所有的基督徒都没有力量。我们很注意说读圣经每一天要读多少，我们很少说要注意祷告，这件事是很要紧的，你要警醒，千万小心，我们很少注意这方面的。我很不幸的，我在上海的时候啊，才晓得这个上海的扒手的厉害。他们警告我，我以为我素来很小心，我很细心呢、啊。这扒手还有我什么办法呢？我这是不要说了。其实啊，他们真是很高明啊，真是你是想不到的。那个学院里面呢、啊，神学院里面呢，托我去买一架钢琴，他说啊，试试那个音好不好啊？你仔细一点，仔细一点。那么我就拿一个皮包，都是钱呐、啊。这个皮包里面都是钱。哇，上车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没有什么的，不要紧的。人家都说你小心啊，你小心了、啊。我大意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什么呢？不要紧的。我拿个皮包上车，等我到了，看好钢琴了，都试好音，都弄好了，我要付钱了。打开一看了、啊、皮包里面是隔开的，从里面隔开，这厉害不厉害？这皮包是两边什么架起来的，有个扣子，从前老式的，不是像现在这种，它割不到你了，是吧？这种小箱子这种是它不能割，它从这个刀子从里面隔开，把这个钞票都拿走，还塞报纸进去，我还不晓得啊，不然我老早发现这个皮包别的门，我就想付钱。我打开一看了，要付钱。哎呀，隔开我想没有了，一再打开里面都是塞了东西啊。我对那个老板说，我说很对不起，对那个经理说我很抱歉。我跟人家，他说我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到了，谁都看得出来是吗？啊，他说不要紧呐、啊，你如果你合意要了，你钱再付好。不要紧，我们就送到你那里去。这是我不警醒，我自以为啊不要紧不要紧，结果啊我把最要紧的就失掉了，很可惜是吧？结果我赔这个钱，因为我觉得啊，我年轻的时候做传道要很认真啊，这是我大意啊，是我的错，我要慢慢赔这个钱，我要赔给学员。我真的慢慢赔了好久，我才赔清楚。这个一架钢琴的钱都不是好玩的，是不是？你不警醒啊，你在祷告上不警醒啊，很危险。你以为啊，祷告不就祷告了？或者啊，其实已经好几天没有祷告了。哎，真是不警醒啊！在别的事上他很小心，说话也小心，样样都小心，就是祷告不小心。我在香港也是啊，我以为啊这个现在小心了、哦、不要紧了、哦、所以我弄一个小的皮包，很小的，有美金啊，有些要紧的东西，有人托我一点，我就最怕人托我这个钱的事，他们以为我细心托给我，其实我只是提心吊胆，因为实在赔不起，老实说。那么他们托给我一些美金呢、啊，什么要紧的事，说今天你要到那里去，顺便把这个钱交给某某人呢、啊。我说哎呀算了吧，你哎呀你帮个忙，我想再不肯也不对是吧，那我放在里头，我上巴士，所以我很怕这个巴士啊。我上了巴士之后呢，不知道怎么搞的，我都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啊，这皮包没有了，我到了目的地没有了。哎呀，这个警醒的意思是不胜警醒，这是要小心再小心了、啊。我到了哪里，我还要办别的事，我结果一事无成啊，都没有车钱回来。我们的祷告不见了，因为不小心，我们的祷告都不见了，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 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所有的事情没有这个推动力，我们这个心灵里面缺少定力，我们没有耐性，我们整个的生命不能够活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样式，是因为我们在祷告上不警醒。我们要在这件事上，保罗说啊，要靠着圣灵啊，有时候靠自己都不行，求主帮助我，使我提醒我，使我每一天别的事可以忘记啊，祷告总不能忘记是吧？你不可以忘记祷告，一个基督徒你不呼吸可以不可以啊？当然不可以的，你会了解，我不吃饭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就没有力气啊。但是怎么可以不祷告呢？不祷告就没有力量，我们力量都消失了。撒旦都很知道，如果把这个祷告的问题把它让基督徒失去或者失掉这个祷告这件事，他也就无能为力了，也不必说试探了。其实不必试探，自己都已经不行了，还是什么试什么探呢？自己本身都自身难保，还用这做事来打败你啊，说得胜啊，根本无从讲起了。我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啊，是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个大字登出来啊，他说啊，有一家人家门口呢有一个好的汽车，新的很漂亮的，你们晓得我们开新车啊都很帅的啊，不是很帅，就是一开很容易，不会跟跟跟跟很久都开不动啊，这一开就开了。我就知道一走的时候很顺很好，开新车很好是吧？他来试一下新车，一下新的车，不是像我从前的那一架，他总是喜欢到十字路口就停啊，各个人都看着你，真的很不舒服。最难看是这个时刻了，我看是打起眼睛看着你，那个老爷车啊不行，我刚来是买一个老爷车啊，我自己开了，开到路口。他不行了，他那种是真是很好的，真是很随便啊，就走了，也不必开很久，那个发动机也不必的，一下就哇走了。他上去一开，不要说跟跟跟，连声音都没有。他一看，哎呀，怎么有声音了？再开，哎呀，这新的车马上坏掉，这是这个给他受骗了。不知道他怎么骗我的，很生气哦。其实啊，他没有骗他，那个小偷啊，把前面那个 engine 那个发动机偷掉了，所以他在那里开半天怎么没有声音，还以为别人骗他，其实自己骗自己啊。发动机已经偷掉了，祷告。就是属灵里面的 engine， 祷告就是和力量的根源。如果你失掉这个，你啊说话行事暴躁，各种各样都暴露出来，这个肉体啊，这个人的本性啊都显露出来，外界的影响啊刺激啊，这个反应都很大，都很敏感。这个人啊变得是一碰就跳起来的，这个人就完全不行，因为在祷告的生活上失败了。今天早晨我倒专门用这个时间同你们讨论这个祷告这件事情，特别是注意说要在祷告上警醒，你这一辈子这一生啊要在这一件事上警醒不倦，这就是能够解决你各种各样的这个属灵的问题，是在这个关键是在这个上头，不是在别的事上。我们所有的失败啊，或者是不正常啊，属灵的生活不能上轨道，生命不能丰富啊，同这件事很有联系，很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要在此警醒不倦，当然还牵连别的啦。为众圣徒祈求啊，
我们从来都没有为别人祷告过，是吧？啊，为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啊，也为我祈求，为我，我是传道人，保罗是个传道人，为我祷告，使我得这口才啊！保罗，你真是很客气，保罗你口才是一等一的，是吧？这保罗写起罗马书来是滔滔不绝，雄辩那个力量，万金的力量，哇，这好厉害啊！保罗说我没有口才，而且啊，能以放胆啊，保罗还不够胆了、啊，保罗只是个坦克车，啊、这个什么东西都开过去的，他说、啊，有时候他都会胆怯的哇，他说是我能够放胆，能够讲明福音的奥秘，我觉得、啊、保罗讲的最明了，最清楚了。有时候我们传道人讲道都会讲不清楚的，我自己说我自己啊，有时候虽然想是想清楚了，讲半天还没有讲清楚，因为想通讲是两件事嘛，是吧？但是保罗说使我那个讲明福音的奥秘，因为这个福音太奇妙，保罗都觉得需要祷告，不但自己还需要别人替我祷告，我就有口才，就有胆量，就能思路清楚，讲也讲得清楚，这个祷告是很有功效啊，很有功效。我劝很多，我在神学里面劝很多年轻的人，如果你在出去讲道之前自己以为很有把握，你回来时常常像打败仗一样、啊、如果你用很多时间先好好祷告才出去，回来你看看是不是不一样啊，他们跟我回来说真的，我哎呀真是，我说就是了，巧妙，这个关键就是在这里，你要警醒，在这件事上警醒不倦了、啊、好了，我们来警醒，你要警醒，一天开始的时候要警醒，表示今天早晨开始了，我们有个晨更，这是聚会吗？你家里没有开一个聚会是吧？没有了，你一天的开始要警醒，一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祷告，有没有啊？没有了，第一件事啊，滚起来，哇，洗个脸，早餐都来不及吃，大车马上走了，因为时间来不及，没有说第一件事是先祷告，所以你不能面对世界呀。今天这个十几个小时，你要看见很多的人，要办很多的事，你都不晓得怎么样，很忙乱，很烦躁，很不耐烦，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啊、讨厌死了。这个是因为你里面缺少一种力量，这个力量能够使你镇定稳定啊。这个祷告从天，这个力量从天上来，好像一条管子拨好了，这个力量从上面来了。你要一早起来啊，就是忙乱，没有说第一件事情先同神有个交通，然后转过身来才面对世界，所以基督的生活都不行。这原因是没有在此警醒不倦。还有两个办法使一个基督徒不会糊涂的，一个办法就是明白真理，所以我们要小心听道。我也很就这样，在教会里面做牧养的工作，一定要把圣经很小心，不要乱讲，很小心把圣经讲清楚。这个信徒如果清楚了呢，他路就清楚，而且他也知道怎么对怎么不对呢，他就不会受迷惑，这个受试探，他那个眼睛也很明亮。所以这个明白真理啊，能帮助基督徒不受迷惑，是吧？这个很清楚了。有的人道理不清楚，那么人就糊糊涂涂了，因为这个也可以，都差不多啦，都一样啦，就很随便了。还有一件，就祷告能够使人不如迷惑。这个祷告很奇怪吗？你这个祷告灵里面就比较敏感，不是精神紧张啊，就一点点东西一来就晓得了。这是个试探，小心啦、啊！一点点事情就是了，你快要不行了，你是不是啊？你平常没有就这的，我们不会糊涂啊！这一天就是清醒，对所有的事情看得很 很昏迷，很清醒。这两件事都要紧。那我们现在很注意第一件，道就要清楚，祷告呢不清不楚啊，早晨晚上啊，晚上更不得了了，因为做了一天事情已经很累了啊，主啊我累了就睡了啊，这还算好的了，说主啊我累了，连说都不说的，有的人啊这滚上去就睡着了。那这是我们的人生经验了，我们基督徒的经验很多都是这样，早晨也糊涂，晚上也糊涂，所以一生糊涂啊，一生糊涂。我啊，有从1975年以来呢，我有过几场大病，就很多时间睡在床上，我病得很辛苦，我也不敢把这个辛苦啊。让这个家庭感染到，那么这个家庭一定是很悲哀啊，以这个悲哀的气氛剥碎下来，他们晓得我辛苦啊。我除了呢看看书啊，我总是有各种办法，我看完好几箱书，不是一个书架搬过好多箱，我看都是12箱、13箱的书，没有事情做嘛，拿书来看，都累了再睡一下，再就靠在那里，人呢不能动也不能下来。有一件事很好，就早晨醒来的时候，我对自己说，第一件事先祷告，通不通？那今天啊，这一天不容易过，昨天晚上有没有睡好？今天不容易过了，这眼睛一打开就祷告啊，啊主啊，又是一天了、啊。感谢你啊，又是一天，先祷告啊，这个祷告完了心里很宁静啊，没有那么痛苦啊，很奇怪，这很奇怪，这每一天早上第一件醒过来都还没有起来，我这是懒人的祷告了，这不可以啊。我怎么说法呢？我教你一个办法，不过是不大好的，明说明说。如果你真是没有办法，你说你做妈妈有4个小孩子，至少你要是他你才会了解，你不会了解一个做妈妈的，这个刚哭完那个哭是吧，根本是从晚上白天子糊里糊涂了，这是很困难了。那一醒过来总没有人吵你什么，你刚醒嘛，就睡在那里祷告，是吧，又是一天了，这好过没有是吧，啊这个祷告好过没有，所以也不要紧啦、啊。即使懒人的祷告好过懒了、啊，不来的时候，我对自己说，第一件事先祷告，通不通？那今天啊，这一天不容易过，昨天晚上有没有睡好？今天不容易过了，这眼睛一打开就祷告啊，啊主啊，又是一天了、啊，感谢你啊，又是一天，先祷告。啊，这个祷告完了心里很宁静啊，没有那么痛苦啊，很奇怪，这很奇怪，这每一天早上第一件醒过来都还没有起来，我这是懒人的祷告了，这不可以啊。我怎么说法呢？我教你一个办法，不过是不大好的，明说明说。如果你真是没有办法，你说你做妈妈有4个小孩子，真是啊，你要是他你才会了解，你不会了解一个做妈妈的，这个刚哭完那个哭是吧，根本是从晚上白天子糊里糊涂了，这是很困难了。那一醒过来总没有人吵你什么，你刚醒嘛，就睡在那里祷告，是吧，又是一天了，这好过没有是吧，啊这个祷告好过没有，所以也不要紧啦、啊、即使懒人的祷告好过懒了、啊、不祷告。祷告睡在那里，我想想啊，我不是推诿的，又拿在鱼肚子里面了，都祷告了，那么你也不妨睡在床上了，这个不要紧，不过这不是最好办法，不是，不过但是啊，你真的来不及了，好过没有是吧？那么你睁开眼睛睡在那里，哦主啊，也不拘形式，心灵与主相交啊，有力量从主那里来帮助你为这一天。哎，感谢神啊，更好的，更好的， 就不要睡了，坐起来了，坐起来好一点是吗？就坐起来在床上，手放在那里，开始祷告，这个比较睡着的好一点啊。这个总做到啊，应该只差一点点了嘛。然后你睡在那里，起来就祷告，容易吗？最容易的，还有一个更好的，就是滚下来就跪在床边。啊，我觉得这个三样事情啊，你很容易做的是吧？第一样睡在那里，这是比较没有更好。好，后来就起来，这个祷告，这个好很多，好很多。主也不是在居行事的，最要紧是真实、真心、真意啊。最好的就是下来，因为学会。我从一信主，我就开始学会跪在那里祷告啊，我就是很得益处啊，啊，真是。你一跪下来，这个膝盖帮助你灵性长进，一跪下去就长进，你试试看啦。这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是吗？你说追求追求，还要追还要求啊！你这个最简单的就是下来，就在那里了。这个简单吗？如果你真的觉得哎很软弱，没有力量，你就趴在床上好了，什么跪在那里，有点像克西玛尼跟耶稣祷告的图画是吧？你们看见那幅世界名画，看见吗？这个好得很啦，就在那里投靠主祷告，这个力量就油然而生啊！这是好得很。我也试试看，用这个办法教给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对他说：“啊，阿爹，我就常常他叫我阿爹，阿爹。”我说：“阿爹叫你祷告，跪在床前好不好啊？”好，他很小啊，好，一起跪着来，我祷告，他也祷告。慢慢的，他总是跪在那里祷告，很大了。每一天晚上，有时候功课做到半夜做完了，他把房门一关，他就跪下来祷告。好好，他去休息，我很得安慰我。为什么呢？他有一个主可以靠，就不必靠我了。啊，这个词，你没有，既然没有财产可以做传道人，没有财产可以给儿女啊，把主给他是比什么都丰富，是吧？他一生有主可以靠，自己懂得跪在主的面前了，这个是，哎呀，这是你一生可以安心了，就什么都交给主好了。因此啊，我的老大孩子呢，16岁就到美国来读大学，我也放他。我起初不安心，我说爸爸要跟你去。哎呀，阿爹，你不是讲靠信心吗？常常讲靠信心。我说是啊，那么我也靠信心啊，我也就放他，像放风筝一样的一放。他也很好，到现在还守住他所相信的，赞美主。那个最小的也是，我听见林院长在那里讲啊。他的令尊呢，就放他，带着他读圣经啊，我都抱我的那个儿子啊，坐在膝盖上，因为我看他自己在读得很辛苦啊。我说孩子，要不要爸爸帮忙啊？当然喽，当然喽。我说来来，过来过来，因为他们主日需要要他读一点圣经，他过来啊，坐在我膝盖上，我就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读。我说你在读哪里啊？他读耶利米，哇，耶利米很难读啊。是他在读耶利米哦，那么我就只好跟他读耶利米了，有耐性的一节一节这么读，天天这样读。这个祷告跪下来就进去了。你今天从今天开始好不好？学习一个新的功课，总要在这件事上警醒不倦。这以弗所书第三章说，所以我在父的面前屈膝，保罗是跪下来，在神的面前跪下来祷告。好了好了，时间已经到，我再讲一件事来结束，因为实际上啊，这祷告的东西实在是很丰富的，我再讲一件事好吧。我们要警醒，就是在祷告的时候要警醒。比方说你现在开始了祷告了，这个祷告的时候要警醒。很奇怪哦，我讲一个经验，看来对对看，我们彼此来交通啊，对对看对不对啊？很奇怪，平常啊，我们都没有想到很多事情，我们的眼睛一闭起来要祷告了，就来了哦。说今天啊，要到什么地方去？哎呀，孩子的东西还没买哦。 哎呀，那个人得罪我，真是岂有此理啊！这奇怪不？这一跪下来啊，或者是一坐下来，要开始祷告，这个杂念呢，各种各样的念头就来了，很奇怪不？所以啊，祷告完好像没有一样，为什么呢？都来了，一了了，也起来了，也就没有了。那么你祷告过没有啊？也祷告过，好像一事无成啊，这是困难是吧？这心理学家所讲的，人在安静的时候是最不安静的时候，对吧？我们平常讲话谈天了、啊、玩了、啊、哪有时间去想啊，是吧？这头脑它是在那里忙了嘛，但是等到我们真正没有事情就安静下来了，哦，它就来了，这杂念丛生啊，游丝啊，十万八千里它都走去了，这是人啊乱糟糟的，这个在祷告上是最危险的，这是把所有的祷告都浪费，结果祷告完还是空的，不如啊，怎么办呢？你说那我没办法，我就是这样哦。你就这样，我教你一个办法。要是我呢，既然是不行，自己都晓得不行了，出声了。那头脑帮助你在那里说话，你就没有思想乱来了吧？是吧？你就出声说主啊，我真真不行了，啊，真不行了，求你帮助我。这个出声音呐、啊。有时候大有好处，啊，有时候自己觉得压力很大，如果没有人在旁边，啊，用力量，出声，大声祷告，祷告完松掉，奇怪哦，这怎么会啊？照我看了，要祷告到真正不行的话，祷告到啪，这个地就差不多了。哦，主啊，我不是灵恩派啊，你们不要怀疑我，要祷告到。再聊，啪几下，这游丝也不存在的。所以啊，真正不行，出声啊，出声音啊。我想这个今天上这一个功课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功课，可能一生都不会学会的。所有的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在这里。主帮助我，我同你们彼此勉励，每一天早晨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祷告，才面对世界。在祷告的时候就是专一，祷告就是祷告，从神那里支取力量，那对我们很有益处。明天早晨我要讲另外一个主题，另外一件主题，我相信你不会猜到的啊，不会猜到的。我们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成跟我当他好像是在大堂我们聚会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借着这个交通，在灵里面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新的看见，有新的动向，在属灵上对我们灵性会很有帮助。我们低头祷告好不好？主啊，今天又是一天开始，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求帮助。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很需要你，我们常常需要你，求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及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让我们知道自己一无所有，我们一生都需要依靠你，我们每一天都能过得胜的生活。求你赐给我们新的力量，能够得胜自己，也求你赐给我们新的力量，能够得胜世界。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能够为你做工。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同我们接触的人都从我们这里能够领受神的恩典，巴不得今天所有的聚会都蒙主大大的赐福，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都有饥渴慕义的心，他们来到主的面前领受那丰盛的恩典。哦，主啊，教导你的孩子们从今天起这样学习祷告，一生完全改变。我们祷告不配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先低头祷告。在清晨的时候，我们来到恩主的面前，同你面对面。主啊，你脸上的荣光光照我们，使我们心里面充满欢乐。我们因着主的安息，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的福音，我们一生都充满欢乐。主啊，让弟兄姊妹活在圣灵中，有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在山上，我们充满属灵的欢乐，我们下山还是一样的，在心灵里面永久的总是欢欢喜喜的奔走天路。恳求恩主带领我们进入更深的境界，在灵里面多有灵受，我们的生命更丰满。在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再次向我们的恩主求帮助，因为你知道这个软弱的人很需要你，时刻都需要你。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仰赖我们的主，把这个聚会也交给我们的主，求你带领，像以往的几天带领我们一样。我们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你们看马太福音第26章。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26章。当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带着门徒，他们吃了约界的预备的筵席之后，他们出来。第26章第30节，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他们唱了诗。我看圣经里面很少提到主耶稣唱诗，很少。在这讲主耶稣带门徒一起唱诗，很美是吧？大概是唱诗篇，约界筵席的时候他们唱诗篇，不是像现代的这种诗歌不大同，因为那时候同现在不大一样是吧？不过还是唱诗。好，第二个地方，请你们打开《使徒行传》第16章。使徒行传第16章，我们读了很多使徒，讲了很多使徒行传的事今天最后一次了，还是又提到第16章我挑一挑来读几节好了，好吧，从22节读起。22节，众人，使徒行传16章22节，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这攻击他们是指传道这个保罗希拉。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诸妇进驻严严看守。进驻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又到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这里也唱诗。众囚犯也侧耳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唱诗有这么大的力量吗？我们是讲祷告有力量是吧？昨天早晨我们就在讲这个要警醒，因为失掉祷告，这个属灵的能力一消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奇怪，看报纸也有时间，谈天也有时间， 啊，样样都有时间，就是祷告没有时间，这怎么会呢？把最要紧的摆在最后，这是颠倒始末，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也颠倒。若是我们真是摸到这个能力的源头之一，从那里支取力量，我们这个人呢、啊、不同，我们这个是心灵里面或者性格上的控制啊，都好得多。你晓得吧，我们这个人好像是一个没有管制的人，变变棒棒的啊，一下就来了、哦、这很难，实际上是很难。这世界上很多东西很大刺激，也刺激当然有反应嘛、啊、对吧，你试试看，来个针刺刺看痛不痛，他有反应的嘛，你难怪他有反应啊，很强烈。所以啊，我们生活都不大理想，那这个祷告能够帮助你有定力，这一天能生活得很好，而且有力量帮助你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那么今天呢，我开始讲了唱诗，我想啊，我们比较少讲这种事情了，讲道讲唱什么诗呢，是吧？我讲起我的一点点这个基督徒经验呢、啊，我当日啊刚刚归主的时候，我到教会里面去聚会，听见他们一唱诗，我很欢喜，我觉得怎么这样好听啊。那么我小的时候因为喜欢唱歌啊，我只听他们唱，哇很好听。那么那个诗班呢、啊、是不同了，我们福建人唱诗还好啊，就是老太婆不认识了，老婆婆啊，就是老婆婆唱，不大认识字的，她唱这个罗马字的福建话的诗啊，连半音都唱出来，这个半音啊，高半音低半音很难唱的，有时候副流都唱平平的唱过去了。他们虽然不是很有知识啊，半音都唱出来，哎，我觉得这个老人也唱得很不错啊，我到时候看看，个个唱得很好，就是我刚刚信主唱得不行，不过我觉得很欢喜。那么我当场啊就学了诗歌，学了之后呢，我就要求带诗歌回家，我就开始唱诗。从那一天开始，我开始唱诗，我在自己房里，我刚信主的时候自己唱，我的妈妈常常来看看到底是这小孩子怎么变啊，而且是不是有点神经啊，她常常看看，不过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唱，就是很好。这个诗歌、啊、把我带到另外一种境界。从那一天开始吧，我信主之后开始，我就一直喜欢这个教会里面的诗歌啊，我常常啊一节一节背起来，这一首诗六节，我六节都能背。不要看啊，不要看才能唱得出神如画，是吧？看了、啊、因为留意这个字啊，都唱得意思归意思，诗归诗啊，人归人啊，是吧？但是啊，你等到唱那首诗的时候啊，越久越觉得甘甜啊，真是很甜，是吧？唱在这个唱的时候啊，那么一节一节这么背啊，我深受其意，很得恩典。我现在都不记得啊，那个时候我常常讲啊，很多诗歌很美，那我有后来我就很多诗歌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是有的诗啊我特别欢喜，我就买几本诗歌把它剪下来，这很可惜啊，不过不要紧啊，把它剪下，这时候特别好，特别喜欢剪下来贴一贴。那么梭罗啊，整百首定好，起名叫我的诗歌，好不好啊？好，有人说好，真的很好。这个是我唱的时候就是心灵释放，唱的时候就是被带到另外一种境界，达到忘我飞在世界的那种生活。唱的时候就是灵里有特别的感觉，有交通，不单祷告，为什么不唱诗好好的唱呢？为什么？后来我做传道之后啊，我就很欢喜啊，我就借钱啊学唱。我那时候还好，我小年轻小的时候啊，歌唱比赛总是能够拿到首奖啊，首奖，我觉得不够好， 一个月的伙食费3块钱，修一个钟头的唱，那些有名的老师啊要5块钱，我都寄5块钱去修唱，等到后来又有5块钱再上一课。我想啊，如果有一天我做传道呢，最好能唱也能讲就更好啊。我唱啊，一时唱得感谢神啊，自己觉得自己唱得很好，其实不一定了哈，觉得唱得很好，也能够有点证明啊。有1000个人里面挑选4个人，有一个 quartet， 我竟然如选哦，哈哈，真是感谢主，这碰巧，这是碰巧，他们喜欢我了嘛，我也如选了，也在教会里面唱诗，但是我觉得不够好，还是不够好，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扁桃腺啊太大，你晓得这个扁桃体啊，里面的扁桃腺2个东西啊长出来啊，它就影响这个共鸣啊。我们唱诗的这个喉咙啊，就好像一个礼拜堂的那个共鸣的东西啊，它唱出去它有回音啊，有这个活，好像有活声的，有不同的是吧？但是我这个扁桃腺2个生出来很接近，我觉得这个真讨厌，它影响这个共鸣啊。它影响共鸣，所以我就开刀。我那时候真是糊涂的，不过是一番好心呢，想说做传道呢，啊，能讲也能唱也祷告，这是好像是完整一点了。那我竟然啊花那么多钱去学唱啊，而且那个老师啊现在不要讲了，因为我唱的不好了，也损失那个老师的名声，也不要讲了，花那么多钱了，真是。值得不值得我也不晓得了，是吧？不过是很有意思，就是我去开刀，找医生把扁桃腺割掉。所以我也曾经为这个诗歌付过一点代价哦，至少啊，把扁桃腺2个扁桃腺都割掉嘛，哈、啊。那一次啊，真是糊涂啊，请一个专门的人，出名的割扁桃腺，这个割。大概听人家讲，不晓得有没有这样快，我不晓得。说1分多钟2个扁桃腺割掉，有那么大的本事？这个医生啊，这很出名的，这很本事啊。我以为嘛，这个包好了，这个是包对是吧？那奇怪，第一个割他失手死掉，第二个是我半死，这个血老不停，怎么流不停？那个死掉。是手不晓得怎么搞的，第三个没有事，我第二个反而流血不停啊。不过后来我祷告主啊，哎呀，我也是为唱诗是吧、哦？也是为唱诗啊。我自己晓得不行了、啊，那几个护士是基督徒啊，都对我说啊，曾先生真是要祷告了。我也知道要祷告了，这个不行了，是吧？真不行了，这个老不停啊，这个人都完全不行了。一祷告他停。感谢神了、啊，感谢神了、啊，但是坏了，他割了，看样子割太多，或者是什么？一割了之后，本来喉咙还松的，你晓得这个唱东西啊，就是要松才好听。这个病气硬邦邦唱不够好，本来倒是松的，一割了倒变紧的，所以我后来说这算了吧，主也不要我一路讲一路唱。专心讲道好了，所以我一生啊就是专心讲道讲圣经，唱的事情各一个，但是我还是欢喜啊，我这不只是我不欢喜唱诗了，我自己开一个教会的工作啊，开始我开头的6个月就是我自己带领这个唱诗啊，带他们唱1个钟半个钟头，把这个人呢、啊，这个灵都提起来了，敬拜神，那些人能够到教会来一唱啊，离开的时候都觉得好像什么都松了才离开，不要说单单讲道啊，还不够啊，然后他们一进来一唱，忘记世界一切的烦恼，忘记自己这个人一切的弱点，好像是唱如另外一个赞美，真实赞美同神有交通，觉得自己很渺茫，唱慈光引道，我不求主带领遥远路程，我只恳求 一步一步带领，那真是很好，是吧？那首诗真是很不错的。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到处漂流传道的时候，我都很喜欢那个，因为不晓得下一步在哪里呢，就常常唱。过年也在外头，也没有什么过年不过年了，从来也没有什么生日不生日，也没有年也没有节，就是这么样啊，就是神在引导啊，很不错的。听这样说来呢，那么是不是合乎圣经呢？如果主耶稣带门徒一路唱诗，那么这个唱诗是对了，主当日都唱诗。保罗带希拉，保罗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那么这个保罗是在前头，我看是保罗带领了。所以我们这些老的啊要唱，带年轻人希拉一起唱啊。那么这个如果老的不祷告，小的也不祷告啊，这是带领。如果老的呢不唱诗，马马虎虎啊啊，随便唱首了了，那么就是聚会要紧了。那么他们年轻人也不唱诗了，所以是吧？结果呢，保罗唱，希拉也唱，这两个唱啊，哇，这个唱诗唱到什么地步呢？地都震动啊，连人的手链都松了。我看那个手啊，他这里不但松了，就好像要跑掉一样的。那所以那个进驻啊，以为啊，监门全开啊，监牢的门都打开了，囚犯已经走了，已经不得了了。原来这个唱诗都有这么大的力量吗？那我从你们讨论一下，你知道吗？这个祷告是好，我都承认。不过这个祷告有时候呢，好像征战一样，我们祷告的时候，哇，就好像打仗啊，就是老祷告老打仗，一直打不停，会吧？啊，有人祷告一天两天，哇，天天祷告，紧张得不得了，哇，恳切祷告，事情还没有解决，哎呀，只缺一样。为什么只祷告不唱诗呢？你又祷告又唱，就松掉了，也不必打了啊。祷告常常像征战，唱诗好像夸胜，得胜，一唱就释放，一唱心就打开，一唱所有的忧愁全消，一唱一切的重担皆脱落，真是吗？我看见那些野人啊，那些没有开化的人，他们信主之后唱诗，他们拍大腿啊，其实是很不雅观的，爬什么大腿呢？爬大腿，唱什么呢？解脱喽，解脱喽，我的重担解脱喽。唱，我看他唱到后来啊，都脱落了。我在旁边看，这个唱的不错。你说粗鲁是很粗鲁是吧？怎么唱是爬大腿啊？是吧？解脱喽，解脱喽，我的重担解脱喽，解。我想，对呀、啊，这很对嘛。你不，这个重担太重。唱啊，脱解脱落啊，真是脱落！一唱，我心越久越就那甘甜，甘甜了、啊，就那甘甜了、啊。唱奇异恩典了、啊，何等的奇妙！这个奇妙的恩典第一首啊，唱的时候就是啊，很奇妙啊。初信之时啊，是何等宝贵啊！哎，想到那里，刚信主的时候真是很好，是吧？后来就不好了。我们刚信的时候啊，连走路都不大同，都是轻松的。那个时候心都打开，很好。做老基督徒之后很多问题，大概是都是累积的嘛，堆积的，把别人的问题也拉来，把别人的闲事也拉来，教会的困难也拉来，很多事情叫人跌倒的东西也拉来，还有自己世界的重担也忘记，像从前刚刚信主那么好。都忘记了，所以呢，我们仍旧要回到那个原来那种轻松的状态啊！我觉得那是初信之时啊，是何等宝贵，像一个孩子心呐、啊！你那个是现在回到那里去就好了，不要太复杂，好像像白纸一样啊！啊，我不能这样说 pure， 好像是纯洁的，这个是很单纯的。我们那个是很单纯，听什么道错的当对的听啊！有吗？我们听到的时候，那时候人家讲什么都吃下去啊，对呀、啊、对呀、啊，什么对？后来老基督徒样样都不对了，是吧？是吧？我都要试试看，哎，讲是讲得好，还不大好， 会啊啊，他是意思总算讲出来了，还不够透彻啊，就是。但是年轻时候很好啊，刚信主的时候真是单纯啊，我觉得那个时候真是何等宝贵啊！看见基督徒个个都很亲，好像亲弟兄姊妹。后来就对饱经世故起来，又来了，又来了呀，这奇怪啊。唱诗实在能叫人得胜，你不会应用诗歌，你是很大的损失。如果在你一生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你不懂得应用唱诗，你失掉很大的恩典呐、啊，很大的，很可惜。这很多基督徒啊，是不必什么唱诗，还唱什么诗啊，是吧？我在特别是在生病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我就醒了，很不舒服。我常常弄个枕头垫在那里，那么有时候整夜都没有睡好，就垫在那里，这个坐也不好，睡也不好，在那里。啊，我那时候病得很重，奇怪哦，天还没有亮，但是已经亮了。曙光出入啊，这个太阳的光啊是这么射上来，不是说明亮了，这天上有一点那个黎明的光啊怎么射上来，所有的鸟啊同时都唱哦，很奇妙，我后园所有的鸟都唱起来，我觉得啊，而且个小诗班哇都唱了，叽叽喳喳就唱，哎，我在那里想这倒不错，为什么我不早晨一醒来第一件事情啊先唱一首诗呢，会吧？我早晨昨天晚上气得要命才睡觉，早晨醒来还是一包气，那个包气还在那里，早晨醒来想到今天很多的问题啊，很多事情要做啊，哎，都饱了，真是不得了啊，很多困难摆在前头啊，为什么不醒来的时候就唱一两首诗啊，把这个心胸都打开，今天一天的生活都开朗，会不会啊？鸟都晓得啊，第一件事还没有吃东西先唱诗哦，他们还没有找东西吃哦，是吧？因为你晓得清早出来早看到虫子就吃了，但是还没有吃哦，他一醒啊，一起来，哇，你也唱我也唱都唱起来了，我觉得很美，是吧？我们人反而不够美，所以啊，我对我的瑞人说啊，从今天开始啊，醒来的时候不是说开始，我常常说一醒来我们就开始祷告，我们也哼一下唱一下，或者我们今天一天的生命都改变，都改变。弟兄姊妹，试试看应用诗歌在你的生活里面，试试看把它背起来，成为你的诗歌。太阳要下山了，你说夕阳西下，求主与我同住啊，唱起来很美啊。这首诗也是世界有名的诗，是吧？夕阳歌啊，有人说求主与我同住，天已经不早，这各种各样的翻译啊。求主同住时候已经不早，有的翻作夕阳西斜，求主与我同住啊，很好听啊，就唱的时候，或许早晨起来醒的时候啊，清早起来看红日出东方啊，我们从来都没有留意太阳出来了，我们就是忙碌一生啊，从来都没有留心早晨的光景啊，你出来看看。那个露水还没有干的情形，你在那个路上走啊，有一种清新的气息，很好。不但祷告，我不是在一方面，那是在多方面，我们都领受了神的恩典。那我们基督徒很可惜了，现在有多少诗歌晓得吧？我也不晓得，不过我因为这件事呢，我就问很多专门的人呢、问他到底现在有多少赞美诗啊？有一个答案说啊，统计起来现在有1万多首的诗歌，1万多， 啊，这普通的诗歌本呢，这五六百就算很多了啊。我看有一本诗，我昨天把它翻一翻呢，浸会的诗歌只有500多首啊，这500好像553吧，不要我没记错，有的有600首也是很多了，1000000首的诗歌本很少见啊，你们都没有见过了啊。那个500里面还包含什么阿门颂咯，还包含什么七七八八的，普通呢就是500-600首。他有10000多，那我就是啊，能够唱1000多了不起，不要吧，唱100多好不好？你能唱100多首，大概也够用了，也够用了哈。啊，唱啊，再唱信心的歌，无论天如何黑，啊，天黑的时候，啊，像戴德生那样呢，唱一首信心的歌，啊啊，前面的道路啊。不晓得怎样，求主指引我路，指引我路啊！很多诗歌嘛，对啊，你唱的时候啊，我真的恳求我主啊，鉴察我心思意念啊，唱这个认罪的诗啊，唱的时候很深入，在主的面前就得痛悔。哎呀，主啊，再来过，重新再来过。一首一首能够背起来更好，看你能背多少首。今年看看现在是啊，契约了，所以我定一下神了。今天是一直契约初了，是吧？我们还有半年嘛，只缺2天，今天算在了，只缺1天，昨天也不算了哈。还有半年时间在后面，看今年能唱多少首，好不好？唱唱看。把心里面的一切都倾倒出来，把一切的重担都卸下，把一切的烦恼都消除，把一切的怨恨都除去，把一切各种各样能牵累你的都放下。我们能够唱到我们的灵里面都释放，都轻松，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真是很有影响。很可惜，自从我们归主到现在，我们没有用多少在诗歌上面，没有。我大胆这样说，早期的基督徒没有今天的基督徒有福气。最早在古代的初期的一些教会，这个唱诗只是那些诗班特别的人，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唱，会众比较少，说大家一起啊唱诗比较少，好像是一种特权。不过他们唱得很好，试音啊唱的都是专门唱得很好。从马丁路德之后，在马丁路德之后，在德国这个改教或者是所谓宗教改革啊，那个时候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是不对，因信称义才对啊，这个不是靠功劳。那么他就对这个天主教的教义啊反对，因为天主教是从教会改变出来，政教合一变坏掉的，所以不是旧教，旧教是使徒行传，天主教是新教，晓得吗？他是从这个教会里面脱胎出来的，现在我们不是新教，我们是复原从前教会的形式啊。那么从马丁路德的时候开始，他们有唱诗，在会众里面唱诗，最早的诗本呢、只有7首啊。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只有7首，人家都笑我们的，这个教会唱来唱去就是那7首，就没有东西唱的，人家一定是不欢喜了。我们就500多首是吧，就很多了。好，那但是他们翻来覆去的唱，不晓得多少滋味在心头。他们唱那个7首啊，其中像那个足为其民坚固京城啊，唱的时候激昂慷慨，是大有改革之风啊，有这样的能力啊，唱的时候就是从撒旦征战啊，这是很有力量的。但是他们那时候德国人啊唱得很不错， 我在德国里差会的教区啊啊领会一年了，我发觉德国人很不错，做事也认真，唱诗也唱得好。不过希特勒独裁，德国的差会也独裁啊，这是不要紧的。这个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个性啊，这是不要紧，不要计较。但他们唱得很好啊，真是最早的诗歌本是在德国开始的，后代的，后来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那么早期啊，人很注重写诗啊。啊，有一首诗啊，就是就耶稣每逢想念着你，心中便就甘甜。很短的诗，只有四句的。这首诗歌竟然有48节，有没有听见过？这是唱到老啊，48节，又是从第一节唱到48节，我想又来了，又有48节了。啊，不过呢，翻译的时候呢，再从拉丁文翻成英文。英文再翻成中文，这是过了一道手术呢。那么这个诗歌呢，虽然短短的，很够味道啊，很够味道。就是想念主耶稣都能写48首话，这是48节，这是了不起。这个人可见是很深刻的人，在基督里啊，很深刻的。我有时候想想自己写2节都差不多了，这是自己这个言辞短拙啊。这个都不晓得怎么样写话才好，是吧？到48节。那么现在呢，有10000多首啊，从前只有7首。你说是不是我们比从前更有福气啊？但是我们没有享福，我们一首也不熟，我们不唱的。从来到礼拜堂才唱，到了教会啊，我们就唱了。平常我们不唱诗，可惜了。从今天开始试试看，你说这样讲话合不合圣经啊？圣经讲用悟性祷告，用悟性歌唱，不但用灵，用悟性歌唱，也用悟性讲道。这哥林多前书14章啊，所以啊，你祷告啊、讲道啊、唱诗啊，都用悟性，一路唱，慢慢体会。了解能够帮助我们在心灵里面蒙了莫大的福气啊！试试看，从今天开始回去唱几首看看啊，最好能够背起来就更好。但愿弟兄姊妹不要在一方面发展，好不好？你把这个基督教的宝藏啊，这个宝贝啊，这个宝库啊，这个诗歌这10000多啊，完全丢弃了，实在是糟蹋，实在是糟蹋。要把人心灵的结晶，你能够用灵慧来歌唱、领受，不但用祷告、祷告、唱诗、赞美神，你的感觉就完全不同。我是在今天早晨希望啊，有一个小的带领，是你在生命中重新开始一件新的事。你们全家试试看，大大小小在一起唱几首看看，这个家庭充满欢乐，而且和谐很多，一定不会一路唱一路吵架，对吧？真是家庭都不同啊！啊，我们的家庭能够充满。主的诗歌啊，不然我个人何等的美好。我们低头来祷告，好吧？慈爱的天父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这么多的宝贵的诗歌，这些古圣先贤或者你的仆人们，你所爱的人，把这些美好的东西、这些资产留给后代的人。我们今天白白的享受，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使我们不忘记，这能帮助我们在灵里面被带到更高的境界，能帮助我们摆脱世俗，也能帮助我们在心灵里面有主的安息，能帮助所有的弟兄姊妹把一切俗世烦恼完全丢弃。 今天我们不忽略这些保障。